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主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天主，在我们农历新年的开始，就召集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再次聚到他的面前，领受他赐要给我们预备好的那美好的福分。这是新年啊，所以我也祝福大家，大家新春快乐，在接下来的一年的时期内。我们每一个渴望在天中内生活的人，都能领受到这份美好的礼物。好似那慈悲怜悯的天主常常眷顾我们，让我们不知不觉到他之外去生活的时候，求他唤醒我们，也求他警醒我们，管教我们，把我们拉到他内。那么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次课，在今天讲完这次课之后，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有的人来到这里是被别人拉过来的，也不知这样子懵懵懂懂，可能自己不是很情愿，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意思。所以呢，我们给了大家3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是第三次课，在讲完这次这个之后。大家可以做一个慎重的分辨，觉得回到自己内心深处去问一问主，是不是自己要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做整个的学习。如果大家经过慎重分辨说这不适合我，那么你可以选择退出，没有关系。但如果经过慎重分辨说，我的的确确发现，在我内心深处，天主有对我这个召叫，愿意我继续在这个课堂里去学习，把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新的一个地步，把我的信仰和生命滑到深处去。那么，就请你接下来这一年时间里面，认真的跟随，每天去努力，努力，不断的去。跟着我们课程的进程，根据课堂的管理，认真的去约束自己。虽然这是一个虚拟的组织，我们都没有很好的一个面对面的实际的约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寻求的是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需要别人来约束我们，而是时时刻刻回到内心，希望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教我们。是希望圣神亲自引领我们，让我们自己和天主之间这个关系，亲自面对面的和天主有这样一个碰触。那为了帮助大家去做这个很好的分辨，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特殊的课程，就是特殊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叫生命的果实，来帮助大家去反省，去思考。我们在以往的生活当中所认识的那些不属于生命的果实，我们认为是的，这样的话对我们生命是个莫大的一个损伤。那么还是在上课之前，我也需要做一个简短的祈祷。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又再一次给我这个恩宠的机会，我也感谢你再一次愿意使用我，好能给众位弟兄姊妹来分享这美好的信息。亲爱的主，一切真理都是由你而来。我也把今天要做的每一个分享和见证，所要说的每句话，都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基督，求你悦纳，求你祝福。因着你的祝福，那五饼二鱼就可以饱育5000人。因着我这小小的服务，我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我要分享见证的每句话。也恳求你大能的圣神 把你想要传递的每句话放在我的口中，放在我的心中。也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掌管我们的聚会，让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众人的心都安息在这里，让每一个听到这堂课宣讲的、见证的所有的人都能在生命当中获得益处。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我给大家 要分享一个主题，是生命的果实。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生命当中啊，在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不是很清楚天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什么。我们常常把那不主要的当成是主要的。其实在这里面，我首先给大家去澄清一下，什么是果实，什么是生命的果实。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重视的是一些我做了什么，我祈祷，我读经，我在教会做侍奉，我是修女，我是神父，就是我们常常重视的是身份、职务，或者说是我做了什么。啊，今天我出去扶船了，今天我出去做慈善了，我们重视的是这些。但是，其实这不是果实。我们做了什么，并不是果实。真正的果实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加拉达人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保罗总统在那里写到说，而圣神的效果是仁爱、喜乐、平安、良善、仁耐、温和、忠信、柔和、节制。那里面说的是圣神的效果，这个意思是说，天主他终究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希望看到这些。我再重复一遍，仁爱、喜乐、平安、良善、仁耐、温和、忠信、柔和、节制，是天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我们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管是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多么高尚或者说是平凡，但是当我们邀请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同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在任何事情当中愿意让天主做主的时候，我们愿意让天主成为我的天主，在我生命当中去行他所愿意行的任何事情。就像圣母玛利亚说的，他相信天主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必要完成，不是他自己的计划，也不是他要去成就天主的计划，而是允许天主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顺利成行。那么天主的计划，其实他并不受我们所在从事的这些事物，有些是俗事，有些看起来很圣洁的事。其实啊，什么叫圣？什么叫善？只有天主是善的。即便是我们在从事的一件很平凡的繁琐事物，当我们奉献给天主的时候，邀请耶稣基督参与，让他做主的时候，那个平凡的事情已经成为圣的。各位弟兄姊妹，就像小德兰讲的，如果地上有一根针，你带着对天主那完全的爱，你把这个针从地上捡起来，这个行为就是善的，这个行为，这个行动就是圣的。你带着那无限的爱做这个这么一个细微的一个微小的举动，小德兰告诉我们说，这是可以拯救人灵魂的。因为在这个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举动里面，生活的事情里面，当我们带着爱，对天主的爱去做的时候，就意味着奉献给天主了。 那么天主就会利用这一件事情，他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孕育出很多的果实。但是可惜的是，我们需要经常的反省。有的时候我也在去做反省的时候，我说我这一天过程当中究竟捡了几根针呢？有的时候混混沌沌过了这一天，一根针都没捡。我说的捡针并不是真的去那非得去找针去，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天的生活当中，我究竟在哪一个小的事件当中去和耶稣基督的爱去结合了呢？究竟是在哪个事件当中带着对天路的无限的爱，对天路的纯全的爱去为天主而做了呢？可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提到，原罪的遗憾使得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这个骄傲会迷蒙住我们的眼睛，使得我们只记住自己所做的，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或者说我们也并不关心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果实。为了帮助大家去更深的理解，我今天找了三段的圣经读给大家听。第一段圣经大家可以看马窦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二。这个之前我给大家提过，马窦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要向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去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好了，我读到这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向天主所说的哪一件是所谓的坏事情呢？请问大家，因耶稣的名说预言是坏事情吗？请问因耶稣的名字驱魔是坏事情吗？请问因耶稣的名字行奇迹会是坏事情吗？可是主在这里说，你作恶的人，那么好了，我先不给大家去再继续深说，我们再读另外一段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直到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到十四节，这段福音大家也经常听到，那我们来给大家读一下。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立着，心里这样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进食，凡我所得都捐献十分之一。各位，我读到这里，我请问大家，进食是坏事情吗？凡我所得的捐献十分之一，这个事情做得不好吗？但是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而另一个则不然。也就是说，这两段福音我们读下来，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这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说，被天主所厌恶的都是那些在天主面前记住自己做的所谓的好的，你只是记住自己做了什么， 但是其实天主要的并不是你做了什么，因为天主能从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生出子孙来，是不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做天主的仆人，天主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是我们自己需要为天主做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天主他要从我们生命当中希望我们的生命拥有什么，而我们只是记着我们做了哪些好的，我只是记着这些，那就像这段福音说的，那属于高举自己的。而圣经上借着福音告诉我们，是说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右手做的也不要让左手知道，如此你暗中的父看见必要报答你。可是我们的自私和骄傲使得我们常常记得自己所做的，甚至以至于记得太多，都忽视了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果实。我们把我们自己做过的事情做了什么，以为那是果实。各位弟兄姊妹，不是，那不是果实。天主想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寻找的果实是说，你的生命有没有仁爱，你的生命是不是喜乐，是不是每天不管遇到什么依然活在平安当中，你遇事有没有忍耐，你做事情有没有柔和，你在管理事务的时候有没有节制，等等等，这些是天主希望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我们这一生经过的操练，莫管生活的操练，就是引向这里。那么在走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第一个要剔除掉的就是要弃绝自己。所谓的弃绝自己，就是没有我，我们要在天主面前没有我。所以我们的宗徒，我们的教宗若望保罗是现在封圣了啊，圣教宗了。他曾经在自己的自传当中说过，他说，当我知道了每件事物，每个东西都是你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再用我这个词。我再说一遍，教宗若望保罗是在他的传记当中写过，他说天主，当我知道了一切都属于你的时候，我怎么还敢用我这个字。如果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我再给大家查一段经文，以赛亚先知书第十四章，以赛亚先知书第十四章12-15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以赛亚先知书第十四章12-15节，在这里说，朝霞的儿子晨星，你怎会从天坠下，倾覆万邦者，你怎么也被砍倒在地。你心中曾说过，我要直冲霄汉，高至我的御座在天主的星宿以上，我要坐在圣会的山上极北之处，我要升越云表，与至高者相平衡。然而你却下到了阴府，深渊的极处。各位弟兄姊妹，这里面讲朝霞的儿子晨星，就是指的那个堕落者，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我们知道那撒旦他的名字叫路基弗尔，路基弗尔的名字是光明的天使，他的意思，天主曾经给了他如此的高位，让他做 朝霞的儿子陈星。可是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要直冲霄汉。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要高置我的玉座，我要在盛会。他一直在说我。结局大家都看到了，下到了阴府，深渊的极处。那么我讲到这里，各位弟兄姊妹，我把这三段的圣经摆在一起，大家去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天主对那个人说，你这作恶的人。因为当不属把属于天主的那些事情，我们自己把它拥为自己拥有的时候，而且在这里一个很大的误区，也不是圣神的果实。天主要的不是说你做了什么，天主是非常希望在做这个一切事物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所谓的在你眼里有俗和圣之分，但是当奉献给天主的都是圣的。天主就希望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天主就希望你的生命有没有在这方面经过操练，经过试炼，经过牺牲，你的生命有没有出现仁爱、喜乐、平安、良善、忍耐、温和、忠信、柔和、节制这九种，这才叫果实，各位弟兄姊妹，这才是希望我们以后在接下来分享的过程当中，在每天做每日醒茶的过程当中，在每天的打卡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认真思考的。我们千万不要去做一种分享。有的时候我非常的警觉，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做分享的时候，怎么听着就不舒服，听来听去就觉得自己好像显得自己是遇到是天主显奇迹了，怎么听他一讲完了就感觉自己好像显，怎么听着话里话外好像是说他的信德很大，听完了以后就觉得他的爱德好深，也就是说怎么就自己就成了主角。我们的分享见证事实上突出天主的荣耀。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常常欺骗我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不断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苦苦哀求圣神破碎我们的骄傲，否则我们都已经成了那丧亡之人，却还不自知，还觉得挺好。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做了这些所谓的好？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当你把你所做的，把一些认为好的，认为是自己做的之后，这里面其实就有个危险。所以我在讲第二一点，就是说记住，生命的果实不属于自己。有没有注意到？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去看圣经，大家可以看雅各第五章。雅各是告圣经1001/1015页，雅各第五章啊，是四高圣经1058页。我在这里读给大家听，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成长，他生命有了果实，有了果实以后，他愿意自己的新郎，这个新郎在雅各当中代表耶稣基督，那个新娘其实代表着一个挚爱耶稣基督的每个基督徒。 这个新娘在这里就邀请说，北风啊吹来，南风啊吹来，吹向我的花园，是他的倾向肆意，愿我的爱人进入他的花园，品尝其中的佳果。一个真的基督徒，一个挚爱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属于耶稣基督，不属于自己。所以一个愿意过摩关生活的人，常常愿意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做耶稣基督的私家花园。不把自己的心敞露给别人，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封闭的花园，时时刻刻献给主耶稣基督。尽可能找一切的时间，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默观再默观。新郎接受新娘的邀请，在这里回答说，我的妹妹，我的新娘，我进入了我的花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草，吃了我的蜂巢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们可以看到，那新郎主耶稣基督，他欣然接受这种说法。他说，我进入了我的花园，他悦纳了。各位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第一次开始带领大家做奉献祈祷的时候，我把我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你，那也就是说这个生命还属于自己吗？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生命已经属于主了，主耶稣基督已经悦纳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进入了我的花园，我的生命从此由耶稣基督做主，而我生命当中所结的一切的果实，那也不属于我的。所以在这里面，新郎说，我采了，我进入我的花园，我采了我的末药和香草，一切都是主的。各位弟兄姊妹，如果连我们生命当中接触的那些圣善的一切果实都属于主的，那我们有敢说什么是我们的呢？如果没有什么是我们的，又怎么好意思一直在讲我做了什么呢？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如果一个人很穷，去参加一个宴席，连礼服都没有，如果朋友很慷慨，他们家很富有，借给你一个礼服穿上了，然后你穿着这个漂亮的礼服参加宴席，众人都来夸赞说，哇，你的衣服好漂亮，你可能会在那里夸耀说，不错啊，你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这个礼服是借来的。但是正当你夸耀的时候，那借你衣服的朋友也在那里，你会怎么想呢？你还会继续夸耀吗？如果我们继续夸耀，看我的衣服多漂亮，我想这个人多么无耻，多么虚伪。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夸耀，经常记得自己，不一定你说给别人听哦，哪怕你自己经常想起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常常记得这些，会有多么糟糕？那就好像是穿着别人的衣服在别人面前夸耀说，你看我的衣服多漂亮，一切不都是主的吗？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刚开始去生命成长的时候，因为这个自私和骄傲最 会使得我们的一切的思想都是围绕着自己展开。看我有多少恩宠，看我从天主那里领受多少的神恩，我有各种各样的神恩，有神事，有方言，有行奇迹，有驱魔，有先知性语言，就是好像都是自己的。但是其实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在雅各的第二章第十六节，雅各第二章第十六节，在那里面新娘论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的爱人属于我，我属于我的爱人。他在这里的一个重点是说他的新郎属于他，我的爱人属于我，然后才是我属于我的爱人。这是他的一个思想，一个认识。可是这是在一个属灵生命的初期。到了雅各第七章第十一节，雅各第七章第十一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的地步，一个成熟的生命，你看他在怎么想。雅各的第七章第十一节，那个新娘在那里论述说，我属于我的爱人，变了，变了。因为从前当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一切思考都是什么属于我，都要是围绕着自己展开的。当我们生命不断去前进的时候，莫管生活操练久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以天主为中心，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因为我的一切是只属于主的。所以到了后来，这个新娘感慨说，我属于我的爱人，这是她记得。当然我属于我的爱人，她也最心恋慕着我，她对天主的爱也有肯定，但是前提是她记得的是不再是她的爱人属于她，而是她属于她的爱人。以前我听过讲过一个故事，美国有个总统叫林肯，林肯在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总统，因为在他期间发生过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美国的南方和北方打起仗来，就是一个同意把奴隶给释放掉，一个不同意。当然后来这个释放奴隶的北方逐渐占了上风。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他说，他说，总统阁下，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天主站在了我们这一边。林肯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天主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是知道的，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站在天主那一边呢？各位弟兄姊妹，这句话蛮有意思的，我们也问问我们自己。耶稣基督曾经许诺过说，跟我们说过，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这是事实。他同我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但是我们有没有让自己同他在一起呢？如果我们没有在一切事情上热烈的邀请耶稣基督的参与我们的生活，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同他在一起。当我们没有同意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渴望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带着爱，热烈的爱，希望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就感受不到他同我们在一起。没有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就马上可以给她结婚了，女孩子说了我不喜欢你。所以若想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真的达到一个地步，一个深度，我们除了要去相信主耶稣基督， 他同我们在一起，更要借着爱德把我们的生命交付给他，让他来掌管，由他来做主，不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仆人，不是让他做我们的医生，而是做我们的主。当我们渴望在一切事情上，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愿意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带着热烈的爱去追求他的时候，我们惊艳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真的和他在一起了。当我们真的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生命的一切美善就会借着我们外在的生活逐渐逐渐地彰显出他生命的荣耀。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结果实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背对的过程，很被动的过程，不是主动的过程。因为圣经上描述的很清楚，肉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圣本性的私欲。我们还没有圣善到一种地步，心中的所有一切渴望都是来自于圣神，不是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慎重谨慎的分辨。我们要把一切第一眼看到的好像是好的事情，我们要学会放在天主面前的光照一下，主啊，我是不是要该做这个事情，不要贸然行动。我们也不要把第一眼看见不好的事情带着一个心理的拒绝抗拒，也不要，也要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这件事情临于我又有什么样的恩宠呢？因为生命既然我们不做主，交给主做主，那么我们就会惊艳到一个事实，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一直在被更新，一直在被更新。所以当我们愿意在默观生活里面持续的求天主带领，持续的求天主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艳到越来越多的不自由。也就是说，我们渴望圣神引领指导我们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艳到我们本性的私欲被天主圣神在管教。但这是对的，我们就会惊艳到一种不自由。这种不自由就像圣保罗总统描述的，我心中的善活不出来，因为本性的约束。可是在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明白一个事情，尤其是在被动的被天主管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惊艳到天主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真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明白自己在犯错的时候，圣神一个提醒，一个光照，一个警醒，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已经偏离了主的教导，我们没有活在他的旨意当中。可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切望自己的心思念力时时刻讨主的喜欢。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动的被天主引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知道一个非常真理的一个事情，那就是说天主才是给予者。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是给予者，你要知道我们都是领受的人，只不过是说领受恩宠的形式不同。如果天主赐给你一个本领，天主赐给你能力，你会很经营，你很有能力，你拥有很多的财富， 千万千万要记住，天主给我们的财富不是让你来占有的，也不是让你拥有的，天主是让你借着你来有能力获得的这个财富去给别人分享的。那么你是一个富有的人，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去领受，那些被领被施舍被分享的人他也领受。在属灵上有一个真实的情况，各位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恩宠天主是单单赏给一个人的，我请大家要记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属灵上的一个天主赐下的恩宠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不是为了你自己而给了你一个恩宠。可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一个思想会欺骗我们，我们领受了一个恩宠是天主赐给我的，因为我好，这项思想是很危险的。其实天主赐给我们一个所有的恩宠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以前我看了一个短小的视频，有一天一个小男孩在视频里跟他妈妈说，他说妈妈，天主在哪里呢？我看不到他。妈妈就回答这个孩子说，哦，那你去找找看，看看天主在哪里。这小孩子拿着吃的零食就出去了，他要去找天主，找到神在哪里。他走到公园里，就坐在椅子上吃，天主在哪里呢？他就在那里吃着思考的时候，一扭过头去看，坐在椅子上的另一端还有一个中年的妇女，一直眼巴巴地看着他吃东西。那小孩子就问他说，你想吃吗？那个妇女就点点头。他是个贫穷可怜的人，几乎没有食物饱腹的人。那小孩子就很高兴的，两个人就在那里吃啊，吃得好快乐好高兴。然后吃完了，那小孩子回到家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就回去了，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天主。原来天主是个中年妇女。那个中年妇女也往回走，她说，今天好高兴，主啊，我看到你了，原来你是个小孩子。所以就是在一个愿意分享，一个愿意接受的过程当中，天主的爱在其中当中运行，让两个人都能心存感恩。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是说生命的果实，生命的一切美好，要记住不属于我们自己，天主赐给我们的一切好都是为了众人的益处。所以天主如果赐给你财富，你要学会学习慷慨，与人分享，不要觉得做那个事情当中觉得自己很伟大，不是，反而那是你的福分。我以前听过一个主的仆人，他刚开始成为基督徒不久，所以每次见到捐献的时候心中总是不舍。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请外地一个仆人来那里讲课，结束之后聚会的组织者号召大家为这个主的仆人捐款，他就捐钱，捐了以后心里就觉得暗暗自喜，但是却有点舍不得。就在这种复杂心理的时候，主的一句话来到他的心里，你能给我的仆人捐款，那是你的福分。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做一些奉献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心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比别人强，还是说深深的感谢天主，让自己能活在所奉献的生活里， 而且渴望主赐下更多的慷慨，做那更大的奉献。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天主赐给我们生命的一切好根本不是为了我们，是拿我们拿出来分享。我们不是给予者，记住，我们不是给予者，只有天主是给予者。所以就像我们念天主经，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有的时候很多人讲，天主还得需要我们交换，我要不宽恕别人，天主就不宽恕我们。是的，但是那不是交换。我们人先是从天主领受，然后才能给予，毫无疑问。在马窦福音的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马窦福音的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在那里面记载了宽恕之道。有一个人欠了一个人一万塔冷通，他没有能力偿还，就在那里苦苦哀求主人免去他的债务。主人慷慨就答应了。他出去以后，在街上遇到另一个人欠他100塔冷通，他就抓住他不放。那个人也苦苦哀求，他说：“你给我期限，我会偿还你，但我现在没有能力。”可是他不听。他就于是报官把那个人抓了起来，那个人就还清了他的债务。后来有人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主人，主人就大怒，把他抓回来。你这个恶仆，为什么主在这里讲这个恶仆？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以前我也不太注意，后来我去查找，塔冷通在这里面圣经讲的是说一万塔冷通，那个人欠主人一万塔冷通。另外一个人欠他多少呢？100个德纳。哎，你不知道这个概念啊？一个塔冷通等于多少个德纳呢？6000个。也就是说，那个人欠主人10000个塔冷通，意思就是6000万个德纳。6000万个德纳被免除了债务。别人欠他100个，他就不肯宽恕。我们欠天主到底有多少个？我们得罪天主到底有多少次？我不知道你们，我的数目是记不过来的，因为我每天都生活在伤害他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依然有信心知道，我每次来到他的面前，他都不会计较。正如在圣经的圣咏第69章提到的，凡一切有血肉的人都因着罪过来投奔他，但他都一一赦免不存。一切有血肉的人，我自然不例外，我也是因着罪过来投奔主，我每次来到他的面前，他都一一赦免不存。但是他对我有个期望，这个期望就是说，把我从他那里领受的这个宽恕的爱也能带给别人。所以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心里面刻意的去仇恨一个人。虽然我不能去宽恕，但是我向主表达说我愿意去宽恕。所以我讲到这里是说，没有什么是我们能给予的，都是来自于天。但是我讲到这里，我再讲第三个部分。我们每个人仔细静下心来去思考，别的罪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犯过，但是我知道有一条罪过我们众人都有，而且很深， 这个罪过就是我们念天主经的第一句话，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我们都没有做到。也就是说，追天主的名为圣，我们没有做到。我知道，不是说我判断所有人有罪，而是真的是我们众人都有罪在这一点上。在户籍记第二十章，户籍记二十章，户籍记记载着摩利巴事件。二十章，以色列人在梅瑟的带领下出离埃及，到那个地方会中没有水喝。到了第七节，上主吩咐梅瑟，你拿上棍杖，然后你和你的兄弟亚郎召集会众，当着他们眼前对着磐石发命，叫磐石流水。这是主交给他们要做的。但是到了第十节，梅瑟亚郎怎么做呢？梅瑟亚郎召集会众来到磐石前，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叛徒，听着，我们岂能从这磐石中给你们引出水来？换句话说，梅瑟在这里不信任天主，或者说不足够信任天主。他可能也被那些会众给激怒了，但是那都是理由，那都是客观条件，可是主的要求却不是这样子。梅瑟随举起手来，用棍杖打了磐石两次，才有大量的水涌出。上主却对梅瑟亚郎说，因为你们没有相信我，是我在以色列子民眼前被尊为圣，所以你们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土地。梅瑟是谁？在圣经的旧约当中没有大过梅瑟的先知。可是主在这里面因着梅瑟没有在人的面前追他的名为圣，使得梅瑟没有进入天主给他们预许的福地。那么我们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命，我们在生活当中尊天主的名为圣了吗？如果梅瑟一个小小的过失，就从完成这个任务来讲，他终究还是做了，是不是？百姓还是拿到水喝了，但是天主依然对他们动怒。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深度的思考。我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完成天主对我的召叫，更要去注重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是带着极大的爱、仁爱、喜乐、平安去做的，还是带着一个愤怒去做的，带着一个无信去做的？这个差别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其实并没有结出果实，因为我们很多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允许天主以他所喜欢的方式去做。那么我们也就会错失了很多很多天主医治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败坏一直在那里，没有长进。恩宠的意思在英语当中叫 salvation， 救恩。 这个 salvation 它的字根叫 salus， 它是从拉丁语过来的话，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疗愈，就是治愈的意思。所以一切的恩宠其实的意思，它的根源都是治愈。所以天主他会利用一切的机会来治愈我们的败坏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努力看到这一点，在我们生命的任何时候都要尊天主的名为圣。如果我们有敬畏的心去尊天主的名为圣，各位，我们还会抱怨吗？我们还敢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判断什么事情好，什么事情坏吗？我们还敢去说某一个人好，某一个人不好吗？不会了，是不是？即便你丢失了财物，你依然带着感恩的心。如果你觉得很心疼，钱丢了，有损失了，其实这也是个好的事情啊。借着你的财物的丢失，显明出你内心一个诡诈，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钱财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很高，以至于超过了天主。我们一星期不理天主，不觉得心痛，丢了5块钱，晚上睡不着。那就显明一个事实，是不是？我们需要这种试炼临在我们生命当中，好使我们知道谁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不利用这样的机会，不利用财务的损失，你又怎么能知道你对天主的爱和对财务的爱哪一个孰轻孰重呢？如果我们经受了别人的责骂、指责、批评、误会，心里就不舒服，甚至是怨恨，甚至是报复，那有什么不好呢？那个时候不显明了你心里喜乐于上主这句话你是假的吗？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愿意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扬，那不也显明一个事实，心里很骄傲吗？我做这些事情是寻求人的光荣，不是寻求主的肯定。寻求主肯定的人不在乎事情的成功和失败，只为讨主喜欢的人不会在意人的肯定和批评，只会关注一点，我有没有诚行天主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以往讲课常常告诉大家，常常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因为这一切都是尊天主的名为圣。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愿意尊天主的名为圣，并努力的去尊天主的名为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经历，一切遭遇都是好处的。我们就会明白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真是罗马人书第8章28节讲的，天主使一切协助他所爱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一切，各位弟兄姊妹，我说的是一切，所有的一切。所以那不令你满意的老公，你要感谢主，那不令你满意的太太，你要感谢赞美主，你那不争气的儿女，你要感谢赞美主。凡天主允许发生的一切，只要我们带着感恩赞美的心交在主的手中，天主就能从中运出生出那美好的善来。我们不必太纠结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特别要关注这个事情的发生之后怎么去抓住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在圣经当中，欧塞亚先知为了履行先知的职务，为了完成天主的使命，天主说，欧塞亚，你去娶一个妓女为妻。各位弟兄们，哪一个男人愿意娶个妓女为妻？ 生了孩子又给别人私跑私奔，他再利用他的爱又把体子圈回来，他这一生体验了背叛的滋味，他才能写出那爱情的宣言，他才能深刻的领悟以色列人对天主的背叛，对天主的这种伤害。天主多么渴望以色列人忠诚于他，可是欧塞亚能写出这样美妙的先知书，给他生活的经历分不开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辈子活出来并不是一定要活得荣华富贵，事业有成，各方面都成功，荣耀的成功，荣耀的侍奉，不不不，这不是要的。归根结底是在一切遭遇当中，是在一切境遇当中，是在一切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回应呢？我们怎么样的态度回应了这一切，那是我们生命结果实的过程，那就是我们生命被更新被提升的过程。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所以从今天之后，我们接下来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小组都会举行 Zoom 会议，之前每天打卡还要继续，之后再加一条，每周一次小组都要去做一次分享和见证，谈谈一周最近这段时期自己生命当中的果实，是天主怎么样在你生命当中做工，让你的生命有了被天主更新改变的经历和经验分享给大家。但是在这里我做一个提醒，我做一个提醒，十分重要的提醒，各位弟兄姊妹，每个人在小组里做的分享和见证，如果会涉及到别人的名声的问题，不要提别人的名字。为了爱德的缘故，保护别人的名声。第二件事情，小组里每个人的分享和见证，你不要轻易拿出来给别人说，因为当事人可能并不愿意。因为我听到说有的人在小组里做了美好的分享和见证，谈到了很多自己的隐私，然后听到的人就把这些事情就讲给别人听。各位弟兄姊妹，要慎重，要慎重，你要学会节制。如果你自己把握不住自己的嘴，你要求圣神管教你。我们要学习，为了爱德的缘故，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停留在那里，不能成长。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课就讲完了，但是我还是想带领大家做最后一次奉献的祈祷。所以我请大家安静一到两分钟，然后我再带领大家做最后的祈祷。然后这三次课的祈祷奉献的祈祷结束之后，后面的课程我们就不带领大家做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之前你没有邀请有感动参加邀请别人参加，那么接下来就不要邀请了啊。现在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自己的心。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祈祷。我做祈祷的时候稍微速度慢一点，如果你愿意认同我的祈祷也是你的心愿，你要在心里回答阿们。亲爱的天主父，认识你是多么的美好，那会喊你爸爸的人多么有福。可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自私和骄傲深深地捆绑着我们，我们不懂得在生活当中去信靠你，那对我们是个莫大的损失，也是对你恩宠的一个冷漠。 我们没有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尊你的名为圣。父啊，我过去的生活愚昧无知，但我渴望从今以后能有一个新的生命，能有一个新的生活。我渴望你在生活当中做我的父亲，我也愿意我自己做能讨你喜悦的、令你喜欢的、你可爱的儿女。阿爸，我自己做不到，所以今天我在耶稣基督内，我把我的生命当作活祭奉献给你。求你悦纳，我没有办法常常活在你内，但是你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抓住你的手，常常跟你走，但是你胜利的右手，你大能的手，可以抓住我的手，不要松开。求你拉着我的手向你奔跑。即便我恐惧甚至厌烦的时候，你也不要松开，因为我对自己没有把握，但是我又渴望我的生命属于你，完完全全，不为自己保留丝毫。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接纳我今天奉献的祈祷，让我的生命单单属度属于你。从今以后，我再为自己而活。从今以后，求你帮助我，让你大能的圣神帮助我，在一切事情当中，都能和你有圆满的结合。愿你大能的圣神常常帮助我向你做那完全的开放。愿你在我身上行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我的内心诡诈，我不认识自己，但是你知道，你深深的认识我，所以只有你能帮助我，只有你能引领我，只有你不断的能升华我，我愿借着今天的祈祷，邀请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永不改变。我渴望你圣神的爱在我心中燃烧，燃烧，再燃烧，烧出我对你更多的渴望。燃烧出我对你圣洁生命的向往，求你帮助我看清事物的虚幻，求你也常常光照我认清自我生命当中一些虚假的偶像、败坏、误解、黑暗，我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洁净我，怜悯我。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好了，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谢谢大家。